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啊！主啊，是的，何等大的福气啊！把你作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啊，可以向你倾诉，随时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心向你敞开啊！你都知道我们里面最深的渴望和呼求，就像当初先知耶利米一样，当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候啊，只是没有人可以与他相伴，倾听明白他心中的那种的哀痛的时候，他就来到你的面前啊，这是仔细的、敞开的，向你把一切的这种伤痛、一切的呼求都向你来敞开。主，你就垂听他的祷告啊，你就来降下安慰、怜悯、医治来。主，今天也一样啊，只是让我们紧紧的来抓住你宝贵的应许啊，这是借着祷告与你来同行啊。今天就求你继续的向我们施恩，啊，打开我们的心，向我们来启示你那美好的旨意。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感谢主哈，我们一路的读来哈，从耶利米书一直读到耶利米哀歌哈，跟随着这个耶利米先知哈，一路的在思想哈，这个神在以色列人被掳这一段时间哈，他的作为。表达的那种很深的那种对人的怜悯、关切和拯救哈、啊。那数一下，在耶利米哀歌当中啊，一共有13个祷告啊。那今天这个第5章呢，就是一篇的祷告词啊，有3个祷告啊，呼求神。那把这耶利米哀歌中13个祷告总结一下哈、啊，13个祷告中8个祷告是求神看见啊，这个我们有讲过哈、啊。他一直在求这件事，求主你来看，求主你来听啊，求主你来纪念啊，求神不要忘记啊，我们只要神看见，神就会施怜悯啊，只要神看见，他就绝不会这个袖手旁观啊，这是先知一直仰望的啊。其中有4个祷告呢，是求神来解救和伸冤，这是针对这个那些仇敌啊，那些很凶恶残暴的巴比伦人，那不光是这个耶利米和以色列人的仇敌，更是神的敌人哈。所以他站在神的位置上，求神来伸冤，来解救。那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读的最后一个祷告哈，求求求，他一路求，求到最后，他变成一个最重要的祷告哈，就是求神帮助我们来回转。先知啊，他真的是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意，因为上帝做这一切的事情，这不是最终审判的，这是神对儿女的管教啊。管教的目的就是让人回转嘛，让人吃了这么多的苦头哈，不是让人只是吃苦而已，而是让人能够回转到上帝的面前。最后这3个祷告哈，前面2个，一个是求神纪念，一个是求神哈，宣告神那个永远的宝座啊，存到永远啊，也是求神不要忘记人。那最后到21节哈，它就变成这个祷告哈，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啊。所以他真的是深深的体会到上帝做所有的事情的最终的那个目的啊，化作这样一个最深切的一个祷告哈。那其中今天大部分的经文哈，是围绕着求主纪念我们的遭遇，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这一点，那就是第1节，应该是一直到这个第18节哈，整个这一大段都是把以色列人的遭遇苦境哈，再一次很详细的描述出来哈。大家还记得我们在开始读耶利米哀歌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大家讲哈，读这一本书就是要学习如何为罪而哀痛。那今天我们读到最后一章了哈，我们看看，把我们一路所学习到的哈，可以归纳一下，看看我们应该怎样效法先知的榜样，为罪来哀痛，我们都可以怎样去做呢？哈，读耶利米哀歌哈，就是来学习先知怎样为罪来哀痛，并且在为罪哀痛的过程中，得了安慰。那我看到有 至少有四件事情哈，我们可以学习哈，这个先知的榜样哈。第一件事情就是认罪，为罪而哀痛的过程中，一定要认识到自己在神的面前哈，这个亏缺的地方、犯罪的地方哈。比如在第三章的39节啊，先知说：“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啊，要承认自己的罪，不再去埋怨别人、推卸责任啊。1章18节哈，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我违背他的命令，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哈，这是一个祷告的根基啊，先到神的面前认罪。那第二点呢，我们看到就是其实先知大部分的篇幅在耶利米哀歌当中哈，是在陈述那个罪的后果，就像这个第5章一样，一共22节啊。那前18节都是在讲这件事儿，就罪到底带来了哪些的严重的后果，因罪而受的那个责罚是何等的这个严重。那这一点是在他的绝大部分的篇幅当中他在陈述的一件事情哈，把他所遭遇的仔仔细细的排在他一直在求神来观看嘛哈，人就是摊在神的面前，这是实际的他亲身的经历哈。第二节说，我们的产业归于外邦人，我们的房屋归于外路人。这里讲的就是犯罪的后果嘛。因为犯罪哈，他们失去了他们自己的产业，国家哈都失去了，被敌人所夺去了。第三节说，我们是无父的孤儿，我们的母亲好像寡妇。父亲和丈夫失去了哈。父亲和丈夫本来是家里的依靠，那因为战争被杀哈，他们没有了。那实际上呢，这个父亲和丈夫也是代表上帝的同在哈，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上帝是我们的仰仗的那一位哈。那因为人犯罪呢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哈。第四节说，我们出钱才得水喝，我们的柴是人卖给我们的。因为他流落他乡嘛，或者是被掳到巴比伦，或者是自己逃难到其他的地方，这些基本的生活的需要哈，连水连这个柴哈都需要去买。第六节说，我们投降埃及人和亚述人，为要得粮吃啊，水啊，粮啊，柴啊，这些都是生活的基本的需要。因为人的犯罪，上帝的惩治哈，人连这种基本的需要都缺乏啊，必须要这个去求人花钱去买才能够得到。第五节说，追赶我们的到了我们的镜像上，我们疲乏不得歇息啊，失去了那种安稳的生活，平静安息啊，不得休息，不论跑到哪里啊，仇敌都在追赶他们啊。所以这一切仔仔细细的讲，一直讲到第18节啊，这些很悲惨的境遇他摊开来讲。所以这是在先知为罪去哀痛的时候带我们仔细的去思考的啊。那这一部分很重要，就是说常常我们认罪的时候很快就过去了哈，是我有罪了啊，做错事了，说错话了，然后好像就过去了。但是中间有一步很重要，就是把这个犯罪所带来的这个后果，这个影响啊，仔细的经过我们的大脑去思考，经过我们的口啊，把它陈述出来。那这是一个很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体会到更深的去体会那个罪的可怕，那个罪造成的那个后果的严重啊。所以这一步骤是蛮关键的啊，也是先知花最多时间最大篇幅去做的一件事情。第三个，为罪而哀痛啊，先知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没有失去盼望，认定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主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内容啊。只有这样他才会有盼望，他不只是诉苦，而是转眼来看上帝的公义慈爱啊。1章18节说耶和华是公义的啊，3章的那个很重要的那一段的经文，3章22节开始，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这个很重要啊，这就是你一方面去看你的苦境、你的犯罪啊，但是如果只看这一部分呢，人就会没有出路啊， 陷到那种心里的忧闷当中走不出来，你必须在这个时候要转过来，凭着信心来仰望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慈爱，因为他的怜悯是不知断绝的，每早晨这都是新的，是指上帝的信实、他的慈爱，每天都为我们有预备，你的诚实极其广大。到了第五章，它也是第十九节，你看，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所以他的眼睛就从他的那种低沉当中转过来，仰望上帝，来看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认定他。这个时候你想，他肉眼看到的是圣殿被毁那个遗址可能火还在烧人民还在逃，他看到的是这些，但是呢他在心灵的眼睛、信心的眼睛呢，他却看到什么？神的宝座，地上的神的那个宝座圣殿已经被毁了，但是呢天上的宝座还依然存留，直到永远万代他要宣告这件事情他要祷告这件事情。第四个就是最后这个祷告要求神呢，求神帮助我们，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便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人之所以有能力能够转回到上帝的面前要有神的帮助。其实第二十二节是很让人没有盼望的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讲到这儿就停下来了。在以色列人的传统中，他们每一年他们都要读这个耶利米哀歌在每次读到这一句话的时候呢，读到五章二十二节，他们都会回到二十一节再读一遍，就是他们不会停在二十二节要回到二十一节，因为二十一节是人的盼望对，这四点我们可以学习当我们犯了罪需要悔改需要得安慰的时候第一个要认罪第二个把你的经历，把你看到的罪所带来那个沉重的后果讲述出来第三个转眼仰望上帝，第四个求神来帮助我们能够转回。
刚刚牧师谈到认罪，经历神的，经历罪的后果，仰望神，求神帮助。我在读这一章最后那一段的时候，十九到二十二节，其实二十二节中文说你竟全然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英文是说除非你弃绝我们，向我们大发烈怒，我们就没有希望。但是神不会完全弃绝他的子民，不会发怒一直到底，所以他们还有盼望。当然他们求神帮助，让他们能够悔改回转，得到复兴，像以前的日子一样。那前面那一段呢，一到十八节讲到很多他们犯罪所受到的痛苦或是报应那些东西。在第七节有些人可能有些疑问，他说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的罪孽，好像是前面人犯罪，我们也要承受犯罪的后果。那其实重点是在十六节他说我们其实也犯罪了，我们有祸了。我记得最早最早我们读十诫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就讲到如果我们不敬畏神呢，或是拜偶像的话，那边讲到我们的神会罚我们到三四代。我翻译看看在二十章的第五节说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至父及子直到三代。第六节说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到千代。所以有人就讲到，万一有人是不敬畏神，神是忌邪的，会讨他的罪，从父到子三四代。那如果第二代的人又守诫命呢，发慈爱到千代，那就不是矛盾了吗？ 那这个是一个数字的游戏啊。其实神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敬畏神。你们如果不敬畏神的话，拜邪神的话，你们会受到报应。那当然，我们知道在这个时代里面，如果我们的比如说父亲或祖父犯罪了，有时候这个罪的后果会挪延到这个下面的几代，会的。但是追根究底，神的慈爱还是在那边。如果我们悔改，我们归向神，神绝对赦免我们。所以后来当耶利米先知，他有两三次在耶利米记，就耶利米书讲过了，他说这个，我举个例子，在16章的11到12节就讲了，他说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的律法。12节说，而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因为个人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甚至不听从我。你们先祖犯罪，你们如果也犯罪的话，那这个后果一定会来的。但是如果你们悔改的话，这个罪应该就不到你们身上了。耶利米31章那边还讲过两节啊，我看看在21到30节，31章的29到30，哦，他那边讲说，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同样在利未记26章那边也讲到，个人要对自己的罪负责。所以犯罪的后果是相当可怕，刚刚牧师已经提到，从1到18节讲到各种后果，产业没有了，没有父没有母了，没有依靠了，被掳到外邦，没有自由了。14节说少年人不再作乐，喜乐不在了，他们的冠冕都从头上落下来了。16节，他们以前的光荣都没有了。原因是因为16节最后那句话，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所以罪的刑罚是相当的可怕，因为神是公义的。但是好在啊，最后那一段讲到说，我们如果悔改，我们回到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回转，帮助我们复兴，神会重新看顾我们。除非他全然遗弃我们，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是爱，他永远盼望希望我们能够悔改，回到他面前。这是神的恩典。耶利米书哀歌是在讲的很透彻，讲到他亲眼看到国破家亡那种困境，那种苦境。他做的这个哀歌是在对我们现在的人是一个很大的提醒，而且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是公义的，但是他也是慈爱的。好了，分享完毕，谢谢各位。
好，谢谢吴章了啊。一路读下来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啊，这里面的信息啊，就是在那个人称的变化。第一章主要用的是那个他啊，女字旁的那个他啊，用这个城市来代表这个民族啊，好像是一个从有一点距离的这个观察者的角度在看。然后第二章就变成你啊，拉近了一层啊，到了第三章就变成我啊，用先知亲身的经历。那到第五章呢，是变成我们啊，先知是站在整个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神的选民这个角度向神发出呼求和祷告啊。那一步一步从他到你到我啊，是把人真是一步从远拉近，去进入到啊那种的苦境当中啊。这也是这个为罪而哀痛啊很重要的一步，就是从呀好像是外面的一直进到里面去啊，更深的地方去体会那个罪所在造成的那个后果啊。所以这一步是为罪而哀痛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很感恩老干牧师还有那个吴长老的分享。 因为我看到，因为其实本来看的时候有一点点卡住了，就是刚刚你在一点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就说在第七节，他说我们列祖犯罪，而今不在了，我们担当他们的罪孽。以前也有人问过这件事情，后来我刚刚就是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亚当夏娃就把罪带进了人世，那就是始祖啊，那就是始祖犯罪啊。可是，在走到了第十六节的说，冠冕从我们的头上落下，我们犯罪了，我们有祸了。其实，在这个时候看到了，就是其实始祖是犯罪了，可是我们有我们的选择权，我们可以不犯。我们靠着主，靠着圣灵，我们可以不犯。然后很感谢刚刚吴长老在提到这个，你尽全然其人，他这个英文是写 unless。那这边看到的时候，本来以前总是觉得说，哇，神会全然弃绝的。可是刚刚就是因为想到的是始祖，亚当夏娃犯罪，然后我们每个人有选择权。最后走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看到耶稣的爱了。神绝对不会全然弃绝我们，因为主耶稣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好好的抓住，紧紧的抓住神的应许。这个时候，我们永远都不会被弃绝的。那这个，当耶利米在写这个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来，他还看不到这个光景，他写出了这个。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的蒙恩的人，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满满的感恩，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主耶稣来了，他是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我们可以脱离这个捆绑。很感谢神，谢谢大家的分享。
这一章，我是觉得信心，先知的信心，真是激励我们，在非常困苦的时候，他是一心仰望神，他相信神没有弃绝我们，没有忘记我们，所以他一直在求告神。如果他的信心没有了，他看不见神了，他不会这样说。一开始，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我觉得这个信心非常的强大，在他看不见神的时候，他信心的眼睛里面的感觉，神还在那里。所以第一节和最后一节连起来看。就是，除非你弃绝我们，那我们真没望了。但是呢，神没有忘记，神没有弃绝。你向我们发怒，你是为了使我们转回。我觉得这样子一连串想下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是有盼望。我觉得我们要学习。这个耶利米先知，就是从心里面对神有一个坚定的信心。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我们相信以后，我们确实不要怀疑，不能三心二意。魔鬼对我们的最大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引诱我们的就是叫我们三心二意，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心不放在神身上，我们这个人呢就没望了。这是不要，我们坚决抵制，坚决不上当。我们真正一天比一天更来学习认识神。我真的觉得。神太丰富，神太宝贵。我到现在我是觉得我对神的认识每天都在增加，所以这是一个好事。就是你活着一天，你要更认识神，也更看清楚自己，也更从神那里支取力量，这样你就活得有意义，活得有信心，活得有盼望。否则的话，我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是 太可怜了。所以读到最后一章耶利米哀歌，我觉得我们真是要学习。神啊，谢谢你，你一直爱我。神啊，谢谢你，你一直在挽回我，你挽回我，我才得挽回。我真是感谢主，是我们都学这个功课，
真的是很感恩哦。呀，我们在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当中啊、哦，这个真是很丰富的得到看到神的那种心肠。那明天呢，我们读西番雅书，那这个呢，要打开我们一个新的维度啊，因为西番雅、哈巴谷、俄巴底亚和耶利米呢是同时代做先知的，也就是说什么呢？从约西亚王开始哦，上帝不只是差派耶利米一个人哦，耶利米基本是在民间啊，在老百姓当中啊，他无权无势。但西班牙不同，西班牙是皇族啊，他是在那个领袖当中。哈巴谷又不一样，哈巴谷先知的信息哈、啊，不是替神发表信息，他是跟神的对话，好像进到那个隐秘处，直接跟神讲话，然后把跟神的对话记录下来。也就是说什么呢？在那一段时间，以色列人被掳之前这一段时间，神多次多方差派多个先知，从在不同的人群当中，不同的这个方式哈，对人去讲话。啊，真的是看到为什么我们不至于消灭啊，真的是要仰望上帝那个不断绝的那个怜悯。上帝真的是怜悯的，真的是想尽方法让人能够听到他的信息，让人能够有机会回转哈。那今天这也是我们的盼望啊，所以很期待哈，接下来我们再读西番雅书、哈巴谷书和俄巴底亚书啊，更深的去体会上帝的那个怜悯和慈爱啊。